看着瓦砾堆中那些幼小的身体，我们肝肠寸断。同时，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不禁浮现出来：以今天的科技水平，大地震的短期临震预报虽然还有学术上的争议，但至少中国的地震趋势预测和评估水平已经是相当领先了。为什么这次四川的强震，这些无辜的民众没有做任何的准备？围绕这次汶川地震的预报，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地震到底能不能预测？政府有没有收到预测报告？收到了什么程度的预测报告？中共当局对这些报告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以及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这几件事情至关重要，因为它不仅关系到给那些死难者的家属一个说法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关系到在这个政权下生存的民众未来的安全。就在地震发生之后，中共政府立即否认震前收到过任何预测报告，并且在震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共媒体借专家之口对地震预测发表了不少评论，大谈地震预测如何是世界难题，给很多民众造成的印象是，对于现代科学而言，地震是不可预测的。事实上，所谓世界难题主要是指短期临震预测而言，这要求预测能够对未来地震发生的日期范围确定到几个月乃至几天，并估计出地震的地理范围和震级。另一方面，现代地震学对于中长期的地震预测或者说地震趋势评估的研究已经是相当深入，科学家们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预测出未来十年乃至几年内地震发生的地理范围。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局和美国能源局共同资助的一个十年期的地震预测项目，在2002年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几乎准确地预测了此后六年内21次发生在加州的五级以上的地震的具体地点，误差范围仅11公里，详细报道发表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官方网站上。
对于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国的学者也做出了比较准确的中长期预测，例如中国的灾害学杂志2006年第21卷三期发表了龙小霞等四位陕西师范大学学者的论文，基于可公度方法的川滇地区地震趋势研究。文中明确写道，在2008年左右，川滇地区可能发生 6.7 级的强烈地震。
灾害学上发表的这项研究对地震发生的地理范围的预测可能比较粗略，但是呢，地震发生的时间的估测呢，已经是相当准确了。其实，在地震的中长期预测的研究中呢，在中国已经起到了相当的成果。关键是对待这种研究的态度是怎么样的？现在从中共媒体的报道来看呢，似乎在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很多民众觉得只有地震的三要素震级、震中、震级时间和地点都预报准确了才算那预报才有价值，觉得中长期预测呢，因为没有准确预测到哪个月甚至哪几天的时间范围，所以就等于是没预测。其实这是一种误导。
四川新闻网5月22号采访了2007年7月中期国际著名构造地质学专业刊物《构造》的一篇学术文章的第三、第四作者周荣军和李勇。这篇文章的主要结论是，北川映秀断层是活断层，这些断层有足够的长度，已经足以引发一次强烈的撼动地面的地震，成为这些地区地震危险性的潜在震源泉。文章并警告，西藏东部的断层活动可能导致对人口密集的四川盆地的地震灾害危险。这两位作者在地震后接受四川新闻网的采访中说，虽然这篇文章得出了结论，北川将发生地震，但是并没有预告具体的时间，地震可能几年后发生，也可能上百年后发生。
这篇报道给人的印象是，《构造》杂志上发表的这项成果只有学术价值，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特别是对于减轻汶川地震造成的损失，并没有实际的帮助。对于这个问题，我特别请教了文章的第一作者，也是这项研究的主要负责人，他是英国杜勒大学地理系的亚历山大·丹斯摩尔博士。 那么我通过电子邮件向他请教，我的问题是说，既然这样的地震趋势分析它不能够给出未来地震发生的确切时间，那么它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实质的意义呢？丹斯摩尔博士给我的回答是说，我们研究得出的信息对于预防未来发生的地震以及在房屋设计基础设施的设计上使他们能够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地震都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说即使我们不知道未来可能发生地震的确切时间，但是哪怕只是对地震发生规模的估计都是非常有用的信息，这使得我们能够预防或者至少是能够减轻类似于已经发生的像汶川地震这样造成的悲剧性的损失。
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地震中长期预测的意义所在，各国政府主要也是通过这样的中长期预测来制定防震的计划。
例如2008年4月，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加州在未来30年内发生一场 7.5 级或 7.5 级以上地震的概率为 46%， 地震可能会袭击南加州。为了探索更好的应对之策，美国科学家在一份假想报告中推测了加州发生里氏 7.8 级大地震后的详细情况，模拟了加州发生地震后的情景。模拟报告非常细致，甚至包括地震30分钟后，救援部门开始能进入灾区的细节。加州政府并计划今年年底进行一次全州范围内的演习。这份报告已经向当地负责建筑规格的部门、地震保险商和紧急情况处理部门提供。这个信息同时向全州居民公布，以便居民及时做好准备。州政府和社区团体并向民众普及防震知识。实际上，这类官方组织的演习和民间团体提供的防震教育一直没有间断过。比如2005年，媒体曾报道过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的妻子玛利亚·施莱佛来到洛杉矶的一所小学，告诉孩子们怎样在发生地震时保证安全。他给每个孩子发了一只装有紧急物品的背包，这是毯子，这是夜光管，好了，把所有这些东西都拿回家。在地震高发区的日本，预报和防震训练更是每年两次进行全国性训练和演习。
小さい幼稚園から小学校、中学校、高校まで訓練をするんですね。で、毎年1年に1回放送して、で訓練を行います。で、その訓練というのは学校全員で放送、実際に地震があった時のように放送されて、で毎年学校の校庭に、お庭の方に逃げる訓練を毎年行っています。もし学生じゃなくても、外のおじいさんおばあさんも何か地震とか災害があった時は学校に集まることの決まりになってます。学校が一番安全とされてます。
在这次汶川地震中传出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绵阳市安县桑枣中学校长叶志平从1995年开始靠着四处求人找钱筹集到40万元资金，花了3个暑假加固原本是豆腐渣工程的教学楼，并对学生进行地震逃生演习训练。因为当地本来就处在地震带上，当地震发生时他加固的教学楼没有倒，而学生则按照预定的演练步骤从各个出口有序疏散。2300名师生在1分36秒内全部到达操场，无一伤亡。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如果掌握了全部国家资源的中共啊，如果能够像绵竹桑枣中学的校长一样，真对这个学生啊或者民众的生命负责，能够提前加固学校的建筑，能够对这个居民或者是学生呢进行地震的逃生或者是救生的训练的话，这一次地震就可以少死很多人。桑枣中学这种现象的话呢，就可能会成为这次地震中的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样的话很多的生命都会得救。
就在汶川大地震之后，中国的民众呢从媒体中不止一次的听到地震短期临震预报是世界难题，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等等。而在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在地震的临震预报方面出现过两次奇迹。
1975年2月4号，辽宁海城发生了里氏 7.3 级的地震。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在一个月前和地震发生的当天分别做出了准确的短期和临震预报， 这是被世界公认的人类成功预报大地震的例子。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使可能导致超过10万人死亡递减到1300多人。一年多以后，在举世闻名的唐山大地震中，又出现了一个青龙县奇迹。在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县的房屋损坏18万多间，其中倒塌7300多间，但47万人中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一人。2006年出版后被禁的长篇调查报告《唐山警示录》披露了被称为青龙奇迹的史实。原来在大地震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在1976年7月中旬已经准确预测了将要到来的灾难。然而当时毛泽东病危，中共政局紊乱，政治稳定高于一切，无人敢上报或公布对地震的预测。唯一例外的是河北青龙县顶着压力，将震情通知到县里的每一个人，及时避免了大规模人员伤亡。联合国行政管理与减灾全球计划项目专门把青龙县奇迹作为一个成功的例子记录下来。
就是关于这个地震预测的这个事情啊，东方的这个中国的预测呢，跟西方的预测走了很不一样的路。由于呢，这个东方文化呢跟西方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中国呢，由于它的这个文化特点呢，它在历史上积累了非常丰富的这个地震的资料。这种地震资料丰富到，就是从统计学上面已经是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了，也就是说你可以进行概率的统计和估算了已经。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它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文化，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皇帝啊，他们认为天灾也好，地震也好，跟他的这个江山能不能稳定啊，这个政治是不是清明啊，它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西周啊，甚至更早的时候呢，这个皇帝他就设立一些，比如说像太史啊，像钦天监啊，司天监啊，这样的这个官员，他们专门观测天灾地震的这个情况，并且把它记录到史书里面去。所以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正史记载里边就有非常丰富的这个灾异的一些变化。比如说这个从汉书开始哈，中国就开始有什么天象志啊，有五行志啊，有这个灾异志啊，就是等于是把这个天灾和这个人祸，就是包括这个皇帝这个政治的情况哈，给它联系在一起。那么这个呢，就是有的学者呢，他就是地震的学者，研究地震的学者，他们和史学界做合作，他们就搜集了大概有8000多条这个地震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案例，那么总结出来很多地震的前兆。比如说地震之前的话，可能会出现地震云是吧，可能会有地声是吧，可能会有地光，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可能会有井水的这个水位的突然的变化呀，比如说动物的这个行动的这个异常啊，比如说这个水位，地下水位突然间上升或者是下降啊，或者是翻花啊，或者是这个气味会有所改变啊等等。那么种种的异常现象哈，就是说统计起来以后的话，再跟历史上这个地震的这个案例做比较的话，那么就可以以这些异象，就是这个我是说奇异的这种现象哈，就是这种奇怪的现象作为一种条件概率，那么就可以推测出这个地震发生的概率。所以其实中国古代它的这个地震呢，就是这个推测的话呢，是在古时候就有预测的。比如说在这个开元22年的时候，秦州地震，这个就是当时就已经做了一些一定程度的这种预报。那么还有比如说在1815年哈，嘉庆20年的时候，清朝的时候，那一场地震的话呢，就是在山西，那么他们也是根据当时的一些天象的变化，就当时是有这个大热酷热，然后的话呢又有大雨，那么还有大雾等等，那么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些气象的意象的话呢，就是很多老人就是说这个是发生地震的一个前兆。所以就是中国的这种地震研究学者的话呢，他们是根据这个史书的这个记载哈，他们搜集这个8000多条这个地震的这种案例进行分析之后的话呢，就是再结合现代科学的一些方法，比如说磁暴啊，这个地的这个地应力的变化呀，地电阻的变化呀，就是地磁的变化等等，那么对中国的临震预报的话呢，实际上是已经具有相当准确的这种相当有意义的这种预报能力。那么当然还有中国的文化中，因为他讲天人合一嘛，他还把就是说这个地震呢跟太阳系其他别的行星的这个位置，那么甚至包括就是更大宇宙范围的这种星系的这种运转呢都联系起来，这样的话就使得中国的地震预报呢是独辟蹊径，而且是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别的国家的。
对于地震的预报，中共媒体给民众造成一个困惑的说法是，如果报不准会造成社会恐慌。对这个问题，我们看看其他国家是如何对待的。
在许多其他国家，特别是自由社会，地震预报的信息是透明的。那么在像比如说在美国，它地震 专家得出的预报意见同时向社会同时向政府做出发布。那么比如说美国加州它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地区，那么加州在美国国家地震局在加州的办公室在2005年的时候就开通了一个网站，那么在这个网站上它每天向公众发布未来24小时之内整个加州地区各个地区发生强地震的可能性的分布图。那么当然它在开通网站之初的时候它也说现在这个技术限制我们的预报可能不一定是准确的，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让公众知道。那么很多指导地震逃生的网站它也推荐读者去参考这样的消息，因为这样的话民众就可以提前做好准备。那么你如果在 YouTube 网站上做一个搜索，你也会发现几乎每周都有个人发布的地震预报意见，当然也是专家了，他们个人发布的地震预报分析和地震预报的意见。那么事实上表明呢，这样的透明的信息制度它并没有对社会造成一个恐慌。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共政府立即否认震前收到任何预测报告，但是目前显示的证据恰恰证明，中共政府在事先已经从各个方面收到了预警报告。这些报告中包括中长期的地震趋势预测，有曾经成功预测过唐山地震和海城地震的多位地震专家对此次地震做出的短期预测。这些专家在震前向中国地震局甚至总理温家宝送过紧急报告，但是民众特别是灾区民众对这些预测毫不知情。
5月20号新华社发的一条消息说，甘肃省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陆浩说，甘肃地质局对汶川地震做过预测报告，这可以说是中共事先对震情知而不报的直接证据。但是这条消息呢，很快就被新华社给删除了。但幸运的是，在网友们的努力下，我们找到了在百度上的快照。
报道中说，甘肃省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陆浩在会议上表扬甘肃省地震局具有很强的地震科技能力和地震预报能力，在四川汶川 8.0 级地震的震前、震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震前就对这次地震的趋势做过预测，即甘肃省地震局在震前做了预测。
另一个更有力的证实中共接到了预警报告的证据是来自中央电视台。近日，国家地震局负责人对媒体表示，从来没有收到汶川地震的任何预测报告。对此，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的顾问陈一文斥责国家地震局撒谎。他在5月14号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中表示，国家地震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5月14号，陈一文先生在央视九频道现场直播的英文节目《汶川512大地震》作为嘉宾接受采访时表示，2006年以来，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就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曾经三次向国家地震局提出过中期预测。今年5月3号，他又亲自给国家地震局发了一份汶川地区可能发生强震的预报。陈先生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个是报给这个地震局，那么地震的事情呢，他就一定要等地震局你要拿出的意见，我们就是挂号信给他寄去，那么他什么意见我们不知道，他们从来不会给我们任何反馈啊。
但当晚央视在重播这个节目时竟把陈先生的采访删除。
在此之前，2008年4月26号和27号，天灾预测委员会以委员会的名义预测，在一年内，即2008年5月至2009年的4月，仍应该注意兰州以南、川甘青交界附近可能会发生6至7级的地震。根据强磁暴组合，阿坝地区7级以上地震的危险点就在5月8号前后10天以内。此份报告也于4月30号送交了中国地震局等部门，也就是说，中国专业地震研究组织和多位地震专家都在震前向中国地震局和中央政府做了短期和临震的预测报告。上述证据显示，各方面确实在事前提供给了中共政府相当充分的预警。与此对应的是呢，在地震之后，在民间也在盛传类似说法的时候，中共当局却极力地删除了各类媒体曾经暴露的政府收到过预警的报道。
5月13号下午，在地震后的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在成都商报记者提问时， CCTV 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突然中断。原来在这之前，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提问，请问张宏伟先生，中国地震局新闻发言人，我们接到四川地震局职工七人的投诉，他们的亲人说在几天前就觉察到地震的迹象，但局里说为了保证奥运前的安定局面，禁止透露这个信息。请问张宏伟先生，这么大级别的地震是否事先可以得到预警？您对此投诉有什么反应？5月19号在南方公报记者撰写的三分钟通话悲喜两重天的报道中，引用一位学校班主任描述当时躲过地震大难的情况。就在512大地震发生前一小时，学校接到了紧急撤离的通知。由于撤离及时，全校除了三名在家的学生不幸罹难外，其他师生无一伤亡。很显然，部分学校已经得到了地震预警。但是这一消息披露后不久，网民就发现南方公报的电子版 PDF 已经把关键的第四版删除了。不过好心的网友却公布了报纸的扫描图。
四川现在地震的那个地方是中国可以说最敏感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那因为那是中国的核武器基地，像这个广元，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核武器基地，821厂是这个中国专门生产核弹头的地方，像江油的857厂的话是专门中国生产中子弹的地方，像这个绵阳，这个是902所，是中国工程物理学院，它是这个中国的核武研究基地。这种地方如果一旦发生地震的话，说不定就会出现核辐射的泄漏，说不定就会出现核爆炸。所以呢，就是说刚才就是这个，因为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证据已经显示说，不管是海内的海外的，英国的美国的，包括中国民间的，都在地震之前不断地把这样的消息传给国家地震局。国家地震局哪怕有20%的地震的可能，他敢不敢隐瞒？他如果要隐瞒的话，到时候军方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他怎么交代？他没办法，他肯定是要向中央报告的。那么到底是谁在隐瞒这种地震的灾害？那这个我觉得这个责任是很清楚的。
厦门晚报2008年5月14号在我的故事专栏刊登了厦门理工学院来自四川一些学生讲述他们家乡的故事。其中来自核武器基地广元的王秀月同学说，得到广元政府的提前通知，他的家人都安全地撤到了山上。
我们从这些报道得出的结论是，政府很可能是有选择性地进行了通告，他们通告的是核工业企业、矿山。我们同时有理由猜测，一些有官家子弟的学校可能也通过某种渠道获得了一些消息。那么他们没有通知的是什么人呢？普通老百姓，还有普通老百姓的孩子上学的学校。虽然他们知道那些学校可能最经不起强震的袭击，因为中国的贪官已经把学校造成了豆腐渣工程。
我们从国内得到的信息，当然这个信息渠道现在还不能公开，有的朋友在中共很高层工作的朋友冒着生命的危险已经传出了信息。这一次地震预先不公布，就是中共高层的决策。不公布的原因是因为地震是不是一定发生的没有把握，所以如果公布地震要发生的情况，有可能引起社会的这个恐慌，会影响奥运会之前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因此呢，这个就是内部有限制的、有范围的限制的传达一下就可以了，不对社会进行公开的这个预警。我相信这些朋友们冒着生命危险传出来的这些信息会逐渐的得到历史的证明的。
那么公平的讲的话呢，我们也不能说哈，就是中共100%的知道那一天会发生一个8级的地震，但是呢他就不告诉老百姓。从这个种种迹象表明呢，中共确实是接到了很多的专家的预警，告诉他们在那个时间前后的话会发生地震。因为这个奥运会在即嘛，中共可能会出于这个社会稳定的考虑，奥运会这个形象的考虑，那么最后的话呢，他就等于是跟老天赌一把。如果说这个赌赢了哈，那天没有发生地震，或者是奥运会之前没有发生地震的话，那么什么好处呢？等于是都被中共占住了。可是呢，你要知道这场赌博它是以几万的老百姓的生命为代价的。那么如果一旦发生地震的话，那么这个几万生命就赔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到哈，中共瞒报 这个赌博的话呢，中共是彻底失败了，可是受损失的话呢，是几万的老百姓的生命，甚至可能是十万以上的老百姓的生命。
地震是天灾，但是天灾会因为人的因素而被成倍的放大。正如上面的证据所显示，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共政府在事前收到了预报，包括相当准确的临震预报，但是中共为了政治的原因，为了维护所谓的奥运前的稳定而隐瞒了地震预报。这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它不会在今后类似的事件中获得纠正，因为地震预报在中国完全是一个政治任务。在共产党的心目中，中共政局的稳定要远远高于老百姓的生命安全。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会如此。生活在中共统治下的民众，为了您将来的安全，请尽最大的努力来寻找真实的信息来源。事事关心，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